院长在电话这头皱着眉头，缓缓说道：老同学，我听说咱们人大立法委员会正在草拟一部有关机器人伦理方面的法律，好像是基于一种扩展版的图灵实验来判断人工智能是否能在法律意义上替代人类，对吧？电话那头传来沉稳的声音：是啊，这个草案目前还在初期的探讨中呢，它的核心就是通过长时间多场景的类似图灵实验的交互来评估人工智能替身和真人的相似程度。不过现在确实还有很多困难，比如怎么确保实验环境公平无干扰，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啊。院长叹了口气接着说：老同学，我现在有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养老院有个李奶奶，她现在生命垂危了，可她有强烈的意愿要把自己的生命在数字世界里延续下去。从伦理的角度讲，我们得尊重她的这个想法，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能不能在法律上给我们开个绿灯呢？草案不是还没完全公布实施吗？我们能不能先行先试一下？我们养老院有大量老人都有这种延续生命的实际需求呢。他的同学沉默了片刻说道：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的，这个草案本来就是为了探索新的领域，服务社会需求的。院长连忙说道：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命名为夕阳工程，它代表着老人们能够借助现代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把自己的思想永远保留下来，这可是造福无数老人的好事。他的同学在电话那头微微点头说道：我会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草案实施前先在你们养老院做小范围的实验，给你们一定的法律授权来实施这个伦理工程。不过我们也得谨慎，毕竟这是对传统法律观念的一个挑战。院长在电话这头皱着眉头缓缓说道：老同学，我先给你介绍原版的图灵测试，再给你讲讲扩展图灵测试的想法，你看看我们这边该怎么对接。我想你从法律的角度参谋一下，就是让一个真人和一个机器人隔着一面板，然后一个普通人去同时和机器人以及真人对话。如果这个普通人没办法分辨出哪一个是真人哪个是机器人，那就说明这个机器人具有了一定的人工智能。而现在这个新的草案呢，是基于一个扩展版的图灵实验来判断人工智能是否能在法律意义上替代人类。院长停顿了一下接着解释道：具体来说，就是像在我们养老院遇到的情况，比如有个李奶奶，我们创造了她的替身，这个扩展版的图灵实验就是让李奶奶的替身和李奶奶同时接受她的亲人，比如她的大儿子小儿子的质询。如果每一次李奶奶替身都能够预测到李奶奶会说的话做的动作，在她的亲人眼中没有任何区别，那他们就无法断定哪个是替身哪个是真身。而且这个实验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和大量的实验次数，比如说持续6个月甚至1年3年，这样让他们在两个平行的环境下和亲人互动，之后还可以把真替身和李奶奶真身调换一下，亲人还是没办法区别，那就说明替身和真人在行为和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相似。院长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现在李奶奶生命垂危了，可她有强烈的意愿要把自己的生命在数字世界里延续下去，从伦理的角度讲，我们得尊重她的这个想法，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能不能在法律上给我们开个绿灯呢？草案不是还没完全公布实施吗？我们能不能先行先试一下？我们养老院有大量老人都有这种延续生命的实际需求呢。他的同学沉默了片刻说道：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的，这个草案本来就是为了探索新的领域，服务社会需求的。不过这个替身必须是在他的真身头脑完全清醒而且是完全愿意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把自己的所有的权利让渡给这个替身。也就是说，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用遗嘱的方式授权他的替身行使他的权利，把自己的所有的法律上的权利都让渡给他的替身，而且这个过程必须有律师在场，还要做充分的评估，要确保这个行为不会伤及任何人的相关利益，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李奶奶本身的利益。院长重重地点了点头对着电话说道：我一定详细地按照法律的手段去这么做。他的老同学说：我这里有一个助手可以帮助你在执行这些法律的细节方面，我把他的电话给你，你和他联系一下吧。第二天，院长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看到了老同学的助手发来的邮件，邮件主题赫然写着关于扩展版图灵实验的法律框架说明。院长点开邮件正文，上面写道：尊敬的院长，以下是关于我们正在探讨的扩展版图灵实验相关的法律框架内容。从身份确认程序方面，身份界定，在整个法律程序中，我们需明确区分人工智能替身和真人，每个替身与真人都会建立独特的法律识别码，例如在为老人创建替身时，一个基于其个人身份信息且独一无二的编码将被赋予替身。验证机制，每次交互身份验证必不可少，这将结合生物识别与数字签名技术，比如 在涉及法律事务的交互中，指纹与数字签名将确保身份的真实性，实验过程的法律规范、规则流程。
详细的实验规则与流程已被纳入法律框架，实验时长如6个月、1年或3年等。实验环境设置，保证平行环境的公平性与无干扰性，交互方式与频率等均有明确规定，
并以法律文件形式记录，作为操作指南、监督记录。为确保公正性与透明度，严格的监督机制已建立，视频监控与数据记录将全程跟踪实验过程。例如，老人与替身和亲人的互动将被高清摄像头记录，作为法律证据留存。权利让渡程序，遗嘱要件。当老人将权利让渡给替身时，需遵循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书面遗嘱需具备明确标题、遗嘱人签名、日期等格式要求，且需至少2名无利害关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见证人。公证登记，遗嘱需经公证机构审查真实性与合法性后，在专门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权利登记机构备案，
以确保其法律效力。
关于替身自身权利的问题，当替身获得真身100%权利让渡后，其自身权利需得到保障。
由于数据模型是动态变化的，会有各种操作产生新的状态。例如，当老人授权替身全部权利后，替身对于自身发展具有决定权。
若进行备份，替身需决定是否认可，认可后权利平移至新数据节点。
当出现分支，如替身 A 和 B 时，替身需与分支互动并考量后决定倾向，
一旦选定，权利平移且未选分支需消除。同时，若替身对已选分支的发展不满意，可选择回滚，抹去当前发展，重新开始。这充分尊重了替身的权利与意愿。
从伦理考量层面，对个体影响、自主权与知情权，
老人在整个过程中应拥有充分自主权与知情权。
在创建替身前，需详细解释替身功能、实验流程、风险与利益等。替身权益，若替身被赋予法律地位，虽其本身无意识，
但为保证法律程序完整性，其权益需考虑。
例如规定不得随意篡改替身数据，
除非法定程序允许，对社会影响、公平与资源分配，此技术可能导致资源倾斜。法律与伦理框架应保障各阶层公平参与机会，或为困难群体提供支持，如设立专项基金。
观念冲击，
新技术可能冲击传统观念与文化价值观，法律与伦理需引导社会适应，可通过公众教育、媒体宣传等形成社会共识。
希望这份法律框架说明能对您有所帮助，
若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联系。
院长认真地阅读着这份法律框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